是的，盼望我们每一次无论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就近我们的主今天早上我们聚在主的跟前，我们的心也就近我们的主。无论我们是带着什么的心情，我们的心向主敞开，就近我们的主。靠着主的恩典呢，过去好一段时间，我们在主日都是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今天让我们来继续。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分成两大段。头三章讲到神对人对我们荣耀的呼召。后三段呢就讲到呢我们该如何回应神这个恩典的呼召，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头三章是讲到神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后三章讲到呢信徒当如何在地上去经历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头三章讲到神的救恩的工作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后三章讲到信徒当如何靠着圣灵来活出得救的实际。所以头三章是后三章的原因和基础。没有头三章，后三章就变得是高不可攀，都是空谈，不能够实践的，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只有头三章而没有后三章呢，就没有得着神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保罗在后三章的开始的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呢他在第四章二到十六节就讲到呢，基督徒第一个并首要的行事为人，就是要在基督身体的合一里头靠着严守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然后在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呢，保罗提醒信徒不要再像以前自己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行事为人。现在信了主了，从神那里领受了主的生命了，新的生命就能够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学习一个一个的属灵的功课。上次我们在25节那里看过怎样拒绝谎言说实话，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属灵操练，就是下面要讲的26、27节所讲的生气却不要犯罪。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试过生气，你现在想起的生气，你的生气是那一次，这个生气你想一想，回想你是向谁发的生气，旁边有谁在场，是几时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到你跟前，主耶稣，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带着我们许许多多的贫穷软弱，我们来就近你。早上主，我们当我们聚在你跟前来读你的话的时候，来查考你的话的时候，主求你赐下圣灵的同在。主以致我们来看你的话的时候，圣灵就是点活你自己的话，说经在我们心里头。主你的话因着你的同在，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能够向我们心里头说话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
主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我帮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给我们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能够跟从，我们能够就近你，我们能够为你结果子，好叫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一次要读的26跟27节。我们不如一起来读哈。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两节的圣经。今天的主题呢，两节圣经的主题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按照这两节的圣经呢，我盼望呢用三个重点跟大家交通。第一，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第二，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生气却不要犯罪。首先我们知道，神造人并给了人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他不单只给人有思想跟意志，神也给人有感觉。人如果没有感觉，人生就很不同了，就会少了很多资产，你我就变成木头人，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有给我们感觉，愤怒就是许许多多的感觉其中的一种，并且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保罗在26节当中头一句话就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讲的表明说，生气是有罪的，有一些生气，但有一些生气呢却不是犯罪的，甚至是清洁的，是圣洁的。并且这里生气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呢，亦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动词，直接的翻译是要生气。不单指基督徒可以有的，甚至有时候是应该有的，这是圣经所讲到的义怒，属神的怒气，圣洁的怒气。什么是义怒呢？义怒就是当看见是事情发生抵触了神的圣洁跟公义，因而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绪，一个反感愤怒的感觉。你能够想到人的一些义怒吗？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个完全的人。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当他看到圣殿里头有买卖牛羊鸽子的人，他的愤怒的赶出去那些店里头做买卖的人，他推倒那兑换王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因为他们把天父的殿变成斋窝了。耶稣的心为他父亲的殿呢，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又譬如民数记25章讲到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又跪拜他们的偶像神巴利比尔，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圣经记载说，当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呢，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那个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轻看神的愤怒，漠视会众为自己的淫乱懊悔痛哭。这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弟兄那里去给他们看，当时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他就从会众中起来，手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去，便将那个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他。这样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瘟疫啊就止息了。这里我们看见 因着腓尼哈的为神的发的义怒，神对以色列的怒气就止住了。上面的义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神为着看到人的怒气，人的犯罪，有人跟神的心同心，为着神的公义圣洁而有的怒，起了怒气。这个怒气好像给人一个力量跟勇气，对，去对付罪恶，追求神公义和圣洁。今天人对罪恶有妥协甚至纵容，就是因为其中的原因是缺乏义怒，不够恨恶罪恶而引起的。好像今天的政府，他们不断容许许多违规的赌场继续的营业，虽然那些赌场已经是被证实容纳许多贩毒或者卖淫集团通过赌场来洗黑钱，破坏无数的赌徒的人生和他们的家庭，但是政府仍旧的不够恨恶罪恶，只是被赌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吸引，就继续容许社会上有很不公义很悲惨的故事发生。又好像一些宗教的团体，多年纵容他们所谓的神职人员对所服侍的孩童进行性侵犯，不揭发这些的暧昧的行为，变相暴毙犯罪的人，叫受害的孩童和他们的家庭受创伤，叫神的名蒙羞。有时候为着对付罪恶，在过程当中难免某一些人被绊倒了，但是如果为着完全避免绊倒人而不去公开的对付罪，以致纵容罪恶，最后会带来更大的亏损，绊倒的人范围更广，神的名更受亏损。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是可以生气的，甚至是需要的，但请大家要不要因此就可以大条道理去乱发脾气，因为人的怒气往往都是犯罪的怒气，并不是义怒。譬如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当斯提反说对着犹太人责备他们，讲到他们向神怎样的叛逆，当这些犹太人听到就极其恼怒，向着斯提反咬牙切齿，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的用上前去把他推倒城外，用石头打死他。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捂着耳朵不听，甚至反过来攻击对方？又譬如民数记二十二章里头，先知巴南为着赚取摩押王巴勒满屋的金银偏行几路的时候，他所骑的驴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挡着路，拔出刀来，他就驴就不敢，就躲避不敢直走了。但是巴南看不见，所以他就向他的驴呢发怒了，责备驴不好好的往前走直走，多次用杖打他那个三番四次要保护主人的驴，对他忠心耿耿的女，这些都不是义怒。在曾几何时，你的父母或者配偶或者主内的弟兄姊妹为着爱你保护你，拦阻你去你要想去的地方，要做你要做的事情，你因此向他们大发脾气？又或者某一个事情发生不如你的理想，你就心里头对神有埋怨，有怒气，有苦毒。当一个人 生气并让他的怒气迅速的爆发的时候呢，他通常都有自己的推理跟逻辑的，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会为自己找适合的原因跟借口。他很容易被自己的所推理的束缚，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变得很顽梗固执。当对方的不同的意见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很可能生气地说，你为什么听不懂我的意思？你为什么挡住我的去怒呢？我的方法是最好的。固执使怒气恶性循环不断地升级。上面讲到杀害示提反的犹太人和先知巴拿的怒气呢，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的怒气是一个强烈的情绪，是由自我中心而发出来的，是犹太人无法忍受听到示提反对他们的责备，是巴拿先知无法忍受自己的财路被自己的女子所拦住了。第二个共同点，这些愤怒的强烈的情绪正在对别人造成很多的伤害。你的愤怒常常是出于自己自私的原因吗？是否常常造成别人的伤害？有罪的怒气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会带来杀伤力。所以基督徒务要逃避和止住自己的怒气。因此圣经里头多次教人管住自己的怒气，不要轻易发怒。大卫在诗篇37篇第8节这样说，当止住怒气，离开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箴言14章17节又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箴言16章32节又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强如取城。正如保罗在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第4章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重点，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人在生气里头呢，是很容易犯罪。生气不一定犯罪，但是绝大部分的生气都不是100%的易怒，都常常掺杂了一些污秽的不洁的成分。所以我们的怒气需要小心，也需要尽早处理。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是不是说不可含怒到太阳下山。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的地方呢，他们是一年里头有16个星期呢都继续有阳光的。所以这句话并不表示说爱斯基摩人可以在一年当中可以含怒超过16个礼拜三个月。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主对基督徒的命令，是一个命令，是来保护我们。因为没有处理的怒气会阻碍人与神的关系，也破坏人与人的关系，破坏自己的健康。医生告诉我们，长期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怒气呢，会增加人的焦虑、血压和头痛种种的问题，更不要说这些生理的问题带来给身体其他的伤害。 那么为什么人会容易继续不断的含怒？因为怒气跟苦毒常常在一起。当我们被人伤害了，很容易会对方产生一个苦毒怀恨。如果我们一直拥抱着保存这些的苦毒怀恨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含怒。所以神要我们不断，要不叫我们要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要我们尽快的放下这些怨恨，赦免伤害自己的人，释放他，借此也自己能够把自己从苦毒里头释放出来，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亏损都交给主，让主耶稣用宝血洁净，用恩典来医治跟赎回，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心中的怒气重担交给主，让主做我们的安慰跟平安，我们就学习不含怒到日落。不含怒到日落不是说如果你的丈夫在你们吵架的时候对你生气，你就必须禁止他晚上不允许他睡觉，直到你把事情跟他说清楚才可以，并要求你的丈夫要停止对你的生气才让他睡眠。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对你自己的怒气讲的，而不是去处理你丈夫的怒气。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配偶的愤怒没有处理，是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的。但只有每一个人各自在主的跟前先处理好自己的怒气，我们才能够彼此的认罪，互相的赦免，彼此和好。所以当夫妇两个人睡觉之前生气吵架怎么办呢？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处理，这最好彼此约定一个时间，一个合适的时间，给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之后，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时候交通处理。但是当晚不要因此影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连神也生气了，对神生气了，并且也不要让我们对配偶的有一个苦毒怀怨的心。当然当时我们对配偶有不满的感觉，但是却仍旧认定他是神放在我们身边要学习去爱的人，然后要安心睡觉，不要把怒气带进我们的睡眠里头。这是主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保护。我们看过生气却不要犯罪，也看过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27节的。那里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呢？在你心里头有立足的地位呢？你今天的怒气有没有对家人带来伤害？有没有带给公司的同事有难处呢？有没有带给服侍教会服侍的同工之间的关系的破坏？神的名有没有因着你的怒气受亏损呢？你的怒气是从神而来的圣洁的怒气呢？还是出于自己的犯罪的怒气？犯罪的怒气是为着个人的亏损、个人的利益或者面子，但圣洁的怒气呢，是为着别人的亏损、为着神的荣耀、圣洁，或是为着受害者的亏损。犯罪的怒气呢，只是注意犯罪的人身上所犯的罪，觉得自己比对方好，比对方强， 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但是圣洁的怒气呢，不单只是注意到犯罪的人身上所犯的罪，那个怒气，也知道自己身上也是有许多亏欠神、得罪神的地方。圣洁的怒气不觉得自己比对方好、比对方强，乃是有个谦卑的心，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看见对方和自己其实也是同病相怜的，都是被罪来破坏的，都是需要神的恩典的。犯罪的怒气呢，是憎恨犯罪的人的，要攻击对方的、惩罚对方的、破坏对方的。但是圣洁的怒气呢，憎恨的对象是对方的所犯的罪，而不是对方这个人，那是为着对方忧愁，为着挽回他们的。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说，主耶稣面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罪很愤怒，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却为他们的心刚硬感到很忧愁。就好像抗生素的作用不是攻击病人，那是攻击病人身上的细菌，好叫这个被罪破坏的罪人呢，能够从罪里头被挽回过来。正如18世纪一个神的仆人解经家亨利马太说，如果我们要生气却不犯罪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只是单单向罪生气，而非向其他生气。我们的愤恨该是为着神的荣耀多过于自己的利益或者名声。还有犯罪的怒气在发怒的时候呢，是不会考虑关心到旁边的人，比方说父母的怒气发作，如果是犯罪的怒气呢，是没有考虑旁边的孩子。但是圣洁的怒气呢，是受控制的怒气，是被圣灵所管制的怒气，会考虑旁边的人，包括孩子的利益，免得他们无辜的受伤。所以用以弗所书们之前讲过的，犯罪的怒气是出于旧人的，圣洁的怒气呢，是出于新人的。当我们看过犯罪的怒气跟圣洁的怒气的分别之后，我们当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呢？明显的，如果你及时发觉你是犯罪的怒气，你心里头有个犯罪的怒气，你就要止住它，不要爆发这个怒气。甚至当我们觉得自己是易怒填胸的时候，好像有易怒了，但在发出所谓的易怒之前呢，我们也需要先了解和处理自己的怒气，否则我们很容易因作易怒里头的掺杂呢，而得罪主，也伤害身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19-20节当中告诉我们，那你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不要急于用言语或者行动来表达心中的易怒，要给时间自己在神面前来审查和处理自己的怒气，让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怒气里头有掺杂污秽的成分，就要被主的宝血来洁净， 并依靠圣灵禁止怒气在外面的发表。
有人可能说，
当有怒气，我怎能够禁止我的怒气呢？怒气就是怒气，是一个爆发，是不能够禁止的。谁能禁止呢？如果你能够禁止它，它就不算是怒气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听起来很对，其实不对。想象在一个新冠病毒的期间，一对基督徒夫妇白天在家里头上班，发生一个很大的争吵，丈夫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对妻子破口大骂，孩子也在场。他平时呢，久不久都是这样的，脾气一来呢，就控制不住了。突然间，丈夫的手机响了，他才突然想起呢，老板呢，是现在呢，是跟他预约这个时间有5分钟的开会，要商量呢公司有个很重要的项目。他知道他必须接电话，就虽然他现在的怒气和吵架的声音是非常的失控，但是就在那几秒的当中，他就能够自主自己的脾气，用很平静正常的语气，若无其事的跟老板开会聊天。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为什么他之前一直说自己忍不住要对老婆大发脾气呢？现在却能够这么有效率的控制自己的怒气呢？为什么？因为他在乎自己的工作和在老板面前的面子，而不是妻子的感觉。他的怒气只是显出他的自私和骄傲，就跟你我一样。这位丈夫能够因着老板的来电立刻止住他的怒气，盼望下次在你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因着圣灵在你我心中微小的声音，我们就学习立志的止住那个怒气，不要再说伤害人的话了。因为有时候伤害人的话一说出去就很难收回来。事实上，当你我愿意学习关爱我们周围的人，你我是可以慢慢才动怒的。当你我愿意是追求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的公义的时候，是可以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慢慢的动怒的。如果我们愿意依靠圣灵的教导和帮助，是可以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我想到旧约的尼希米，他为神的见证大发热心。当时他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犹太人重建那个被破坏了、很凋零的城墙。当全百姓都是需要同心合意、上下同心、一同面对敌人的搅扰的时候，他就听到许多犹大的百姓当中的穷人被拿犹大的贵胄和官长呢谋取暴利和欺压。在尼希米记第5章第6到第8节那里讲到，第6节我们看到尼希米是非常的愤怒，那里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赎回来么？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西米本来很愤怒，但是他没有立刻的去斥责贵胄和官长，他没有立刻把心中的愤怒爆发出来，反而在第七节说，他心里筹划，他是安静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考量，然后才去发易怒斥责他们。这是一个受管制的怒气，是一个清洁的怒易怒。感谢神，贵胄和官长呢，因着他的易怒的斥责呢，都悔改了。在十二节那里说，他们答应尼西米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所以感谢神，这是在处理怒气时不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得胜的例子。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不小心失败了怎么办呢？发了一个不该发的脾气，犯罪的怒气，给了魔鬼留地步怎么办？我们就要立刻谦卑的在神面前认罪，神必定应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不单只在神面前认罪，也要谦卑的在有关的人面前认罪，而是诚恳的认罪，谦卑的认罪，不是为着合适 来说一个对不起。当我们诚恳的认罪的时候，这个谦卑会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单只是只做外面不给魔鬼留地步，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有没有让旧人里头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对方圣洁更对更好，我们的里头的苦毒，不断抓住别人的对方的错失，不肯放过，不肯饶恕，硬起心肠，紧绷着一个苛刻缺乏怜悯的心？你我的心有没有因此被魔鬼渐渐的来占据呢？让魔鬼在我们心里头建立一个一个坚固的营垒呢？如果是这样，你我的问题还不是一次或者两次的生气的犯罪，而是已经渐渐变成一个心情刚硬暴躁的人，成为一个可怕没有人敢亲近的人，一个孤独孤单的人。如果是这样，你我就快快回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求他用宝血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改变我们，收复撒旦已经占据的失地。基督徒对付怒气不单只是防守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更加是积极的去追求主生命的圣洁的性情。就好像保罗在第四章开头讲到如何行事为人去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优先最重要讲到的不是外面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乃是讲到心的问题。那里讲到主给我们的恩典的护照， 讲到主生命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我们不单止生气不可犯罪，不单止不可含怒到日落，并且我们需要去积极的追求主的圣洁。一个经历主恩典的人，他就会是一个谦卑的人，也是一个能够赦免得罪他的人，因为他越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但是却蒙了赦免，得了主恩了，他就更能够看到自己其实也没有比别人好，他就更能够把恩典给得罪他的人，赦免对方，因此他就能够把自己从愤怒和苦毒里头被释放出来。一个有主温柔的人，他就自然不会这么冲动和暴力了。一个有主忍耐的人，他就更能够慢慢的动怒，避免爆发许许多多破坏性的怒气。一个有主爱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轻易发怒的。一个有主宽容的人，他就更能够宽容别人的过失，不容易发怒。一个有主和平的人，他就不需要惧怕，他有主的平安，他不需要因为惧怕而用怒气来自我保护攻击对方。愿意主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更多成为我们的吸引，让我们快跑的来追求、来亲近我们的主，脱下那个旧人犯罪的怒气，穿上新人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告诉我们，那里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但神的拣选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得神儿子的名分，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主耶稣美丽的性情，叫神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在地上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是为着什么目的呢？是不是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呢？还是积极的追求主的圣洁呢？也自己积极的去帮助身边的人得着主的圣洁呢？神的儿子为你我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神在你我身上配得的更多。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追求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很清楚我们的目标？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要把他丰盛的圣洁的生命叫我们来经历，来活出。你愿意吗？如果在座有福音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盼望你也早日能够相信他，他能够帮助你、拯救你、脱离你愤怒的辖制，你能够经历主的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自己让你的话语点活在我们心里头。主，把你自己的圣洁让我们更多的来被吸引，来亲近。主，把我们心里头的苦毒、不平、不饶恕、不义的怒气，主啊，都让你的谦卑、温柔、和平来取替。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向你，来经历你。主耶稣，我们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圣灵来教导我们，以致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能够结出果子，把荣耀能够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